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等一下平安喜乐。
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罗马书二章17到29节。
我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二章17到29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起来读。
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软神。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的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位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遗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遗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来学习的话语，透过罗马书二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啊，作为基督徒应有的本分。也求你来啊，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所传讲的是从领而来的领受，帮助孩子还有弟兄姐妹一同得到造就，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叫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当我们讲到犹太人的时候，您会想到什么呢？
我当我讲到犹太人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会想到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
可能大家会想到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
或者我们也被告知说犹太人他们有613条规条，
或者我们被人讲说犹太人有631条规条，
甚至我们也有一个认识，就是犹太人他是很会做生意，
或者我就认识犹太人另一方面就觉得他很会做生意。
我过去听了一个故事，有人买了一个小的冰箱，
我过去听了一个故事，一个人买了一个小的冰箱仔，
然后来他要把它组装起来，就缺了2根螺丝。
所以组装的时候就不见了2粒螺丝。
那找不到螺丝去哪里？
找来找找不到螺丝在哪里。
门装不起来。
那个门就装不起来。后
来他打电话回去问。
打电话回去问了。
他说你没看说明书吗？那螺丝在箱子，我们用来锁那个箱子。
你有没有看那个说明书吗？那个螺丝是用来锁着个箱底的。
那你要把它拔出来然后再放进去。
你将它掹出来才放进去。
他说连这2根螺丝也被算进去了。
连这2个螺丝都计埋去了。
对犹太人来讲，智慧比一切所有的东西都还重要。
对犹太人来讲，智慧比一切东西都重要。
因为所有的物质的东西没有一样可以留住。
因为所有物质的东西没一样可以留住。
对他们来讲，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被抢走，都有可能流失。
对犹太人来说，所有都可以被抢走或者被流失。
可能根据他们民族的关系。
那可能是民族的关系。
因为他长期以来都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居留。
因为他长期以来的犹太人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居留。
因为他们过去要经历很多的征战。
因为过去要经历很多的征战，
被掳，
被掳，
所以智慧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人可以抢走的。
所以智慧来讲，对他来讲是没有人可以抢走的。
我有智慧才可以留下来，
唯有智慧才可以留下。
那而智慧的源头是神，
而智慧的源头是神，
所以对他们来讲，学习神的话语变得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对他们来讲，学习神的话语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是摩西五经，他们要一定要背起来，
特别是摩西五经，他一定要背起来。
另外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是，他们要学会问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学习学识怎么去问问题。
当小孩子上学回家的时候，通常做父母的会问什么？
通常小哥翻学之后，放学之后翻屋企，父母问乜嘢咧？
对我来讲，我要问小孩子说：你们今天学了什么？
对我来讲，我就问啲小哥话：你哋今日学咗啲乜嘢？
那他们就没有回答。
佢哋就冇回答。
那对犹太人的妈妈来讲，
那对犹太人嘅妈妈嚟讲咧，
他们会问你今天问了什么？
佢会问你今日你问过啲乜嘢问题？
因为当你学会问的时候，
因为当你学就学识问嘅时候，
代表你对一些东西好奇。
代表对一些事物好奇，
而不是像我就这两个大的小朋友，他们一直为什么为什么，我都还没有回答就为什么为什么。
唔系好似我呢两个大嘅小朋友，我都未回答，佢就问唔系为乜嘢为乜嘢为乜嘢。
他不是好奇，他变成口头禅了。
佢唔系好奇，咪咩嘅，系变口头禅。
那对犹太人的小孩子，他要学会问问题。
对于犹太人收歌的时候，他们要学习怎么去问问题。
今天我们要从第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来看犹太人与律法这个题目。
我们再由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十七到二十九去看这个犹太人对律法这个问题。
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我们看犹太人的旨意。
我们要看犹太人的旨意，
自己的称义，
自己要称义。
那再来第二个是犹太人的自欺欺人，
第二个就是犹太人的自欺欺人。
第三我们要来看犹太人的自行割礼，
就第三要看犹太人自行的割礼。
那我把它弄成是自义、自欺、自割啊。
就用成自义、自欺同埋自割。
那首先，我们从十七到二十节来看。
我首先系十七同到二十节嚟睇。
犹太人他的自义啊？
犹太人嘅自义咧？
保罗对当时的罗马的犹太人说：，
当时保罗同呢个罗马当时嘅犹太人嚟讲，
你称为犹太人，
你称为犹太人，
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
你又靠着律法。而且指住神嚟夸口。
刚才我们提到犹太人面对挑战，人生的挑战的时候，
我头先提到当犹太人面对人生嘅挑战嘅时候，
他们坚持的相信，当他们不离开智慧的时候，
佢哋坚持相信，只要佢哋唔离开呢个智慧嘅时候，
任何东西都可以失而复得，
任何嘢都可以失而复得，
任何好像他们不离开神的时候，神就会保守他们。
就是说他们不离开神的时候，神就会保守他们。
那一个很有趣的历史，
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历史。
以色列大概是唯一一个国家一千多年的灭国以后重新复国的。
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灭国之后一千多年之后才重新复国。
有人说是因为美国的支持，是因为英国的支持，但是我相信是神在当中掌权。
不是因为美国支持或者英国支持，我相信在神当中是掌权的。
所以当他不离开智慧，不离开神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可以失而复得，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是非常肯定的。
所以当他们不离开这个智慧，不离开神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可以失而复得。但对他们来讲，这班人觉得是一个肯定的事实来的。
一般来讲，我们对在圣经上认识对犹太人，他们是一个骄傲的民族。
在圣经上我们认识到犹太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民族，
他们坚持相信只有他们才是神唯一拣选的民族，
他们坚持相信只有他们才是唯一神所拣选的民族，
其他的民族就是通称为外邦人，
其他的所有民族通称他们为认为是外邦人，
并且外邦人并不是神所应许的民族，
而且外邦人不是神所应许的民族。
那他们不只是为了为到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感到骄傲，
他们不单止为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感到骄傲，
他们也因为上帝借着摩西在西乃山所颁给他们的律法，
而且借着神在西乃山上颁这个律法给摩西的时候，
而感到骄傲。
你觉得好骄傲？
因为对他们来讲啊，这律法是代表神对他们的保守与带领。
因为他们很骄傲，因为他们觉得律法就代表神对他们的保守和带领。
这是只有给以色列人。
这只有给这帮以色列人。
神在西乃山颁给以色列人多少律法呢？
神在西乃山颁布给以色列人有多少律法呢？
我们一般会说十条嘛，十诫啊。
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是十诫，十条。
那但是犹太人相信摩西五经当中啊所提到的规定啊，
但犹太人他相信呢，觉得摩西五经里面所有的规定呢，
都是以色列民众必须每天遵守的律法，
都是以色列人每日他需要遵守的律法。
那不只是十诫啊，其实有613条。
其实不是只是十诫，对犹太人来说是应该有613条。
那十诫只是包括在里面，
十诫只是其中的六百多条里面。
那对他们来讲，613条当中有248条是属于正面的诫命。
六百多条里面呢，对于犹太人来说只有248条是正面的诫命。
所谓正面的就是要以犹太人去做的。
所谓正面的诫命就是要犹太人他们必须要做的。
那其余365条是负面的诫命。
其余365条是负面的诫命。
是每天不可以去做的。
每日都可以做的。
所以这些不可以做的。
不可以做的。
所以他们把它列出365，就好像是 一年当中365天这样叮咛自己。
他们用365就好像365日一年每日这样叮咛自己。
现在弟兄姐妹，如果基督教好像犹太教一样，我们要去遵守克制自己不要去犯这631条诫命。
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基督徒要好像犹太人这样做，要希望自己不要犯这313条的诫命。
我们如果要因为这样才可以得永生，我相信可能，我不敢说没有，我相信圣经是说没有，我相信连我都不能得永生。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要遵守600条诫命的时候，我相信连我自己都得不到永生。
因为对保罗来讲也是一样，
对保罗来讲都一样。
他是一个很严谨的法律赛人，连他都会讲出没有一个艺人的。
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法理财，连他自己都觉得是没有一个艺人的。
所以相信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我相信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这些诫命。
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来到教会之前，我都不知道已经犯了多少的诫命。
今早上来教会之前，我都不知道犯了多少诫命了。
开车、超车、被超车、咒骂人。
开车、被超车、咒骂人。
小孩子穿衣服又脱起来，你又要为他骂孩子。
细佬哥着咗衫又除咗佢，又开始闹细佬哥啦。
然后大小声在岳母面前。
喺外母面前又大声又细声闹细佬哥。
我可能弟兄姐妹都很圣洁哦。
可能弟兄姐妹都好圣洁。
但是如果是我，早就不知道。
因为我嘅，我谂我冇人得到啦。
要悔改几次？
又唔知系要悔改好多次先得。
保罗在第二章十到十一节上一个星期文说过啊。
保罗喺第二章十到十一节嘅上个礼拜我哋有提
说，神不偏待人，神要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希腊人。
神咧，佢唔亏待人，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所以对于这两节告诉我们，就是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
呢两节嚟话咧，我好清楚俾我听，系福音系俾所有嘅人嘅。
那这里他就要强调说，福音不是单单守律法。
呢个强调福音唔系单单守律法，
永生的福气要临到每一个人，要靠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得着。
永生嘅恩典临到每一个人，要靠着耶稣基督先可以得到。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不犯罪，
因为冇一个人可以完全咁唔犯罪。
保罗用一种讽刺的方式对他们说：，
保罗用一种好讽刺嘅方法嚟对佢哋讲，
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
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
你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都能够分别是非。
那有晓的字就是、翻译是喜爱那美好的事。
细有个细字，经文里面细字又话作、他喜爱那美好的事。
那这样讲的话，保罗就是在讽刺他们，如果你真的是认识神，
因为保罗讽刺他们，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话，
你会遵守律法的，
你是会遵守律法的。
如果你是遵守律法的，
如果你是遵守律法的，
你就会去做神看为美好的事情，
你就会去做神看为美好的事情，
你也不会去做那些神看为不好的事情，
你也都不会去做神认为不好的事情。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定例，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和律例，
一切的男丁必须每年三次上耶路撒冷，
一切的男丁一定要每年有三次上耶路撒冷，
他们要去守节，要朝见耶和华，
要守节，要朝见耶和华。
他们的男孩在三岁断奶的时候要穿着有穗子的衣服，
同埋首歌 男仔嘅时候，三岁之后咧断奶之后咧，要着住嗰啲有疏疏嘅衫。
做母亲的要渐渐的来教导孩子。
做母亲嘅要教导孩子。
当他们五岁的时候，他们要学习律法、错要和问答，就是重点还有问答。
六五岁之后咧，佢哋可以学习律法嘅问答。
那到了十二岁，他们会被称为是律法之子。
到十二岁之后咧，佢哋可以成为一个所谓律法之子。
所以到十二岁之前父母亲还可以帮助你。
喺十二岁之前咧，父母亲可以帮助你。
十二岁以后，你就要自己来面对律法当中所有的规定。
你十二岁之后咧，就要面对律法里面所有嘅规定。
你要尽律法的本分。
你要尽律法嘅本分。
你要守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
你要守逾越节、祝棚节。
第三十三个生日的时候，你要开始学习禁食。
十三岁生嘅时候，你要学习禁食。
然后初次好像犹太成人祈祷时一样。
就好似两个犹太成人咁祈祷嘅时候一样。
然后要佩戴经文的盒子。
要佩戴经文嘅盒子。
到了三十岁，你可以进会堂去读圣经。
到你30岁的时候咧，你先可以去会堂里面读圣经，
成为一个正式的成员，
成为一个正式的成员。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可能因为咁嘅原因，
他在路加福音2:42，
所以喺路加福音2:42，
我们如果还记得说，他特别提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上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2:14特别提到耶稣喺十二岁嘅时候上耶路撒冷。
那这个故事我们可能很熟悉，就是。父母亲他回去的时候发现耶稣没有跟着回来。
古仔里面讲到当父母亲回家的时候发觉耶稣没有跟着他们。
那所以他们就回去找耶稣。
所以他就再回去耶路撒冷找耶稣。
当玛利亚跟约瑟回去看到耶稣的时候。
当玛利亚和约瑟回去见到耶稣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他在殿里面坐在教师的中间。
圣经告诉他他坐在殿的当中，坐在教师的中间，
一面听一面问，
一面听一面问，
并且许多人看着他的应答都觉得稀奇，
所以并且很多人看到他的应对觉得很稀奇。
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自认为很懂律法。
对犹太人来讲，他觉得他们自己自认为很懂律法。
其实在某种方面他们讲的也不为过，
在某个角度来看呢，他们所讲的都不为过。
因为他从五岁就要开始这样一直不断来学习。
因为他从五岁开始一路不断地学习。
如果我们是有这样的学习。
如果我有这样的学习的话。
我相信我们对圣经的话也非常的清楚。
我相信我们对圣经的话也是非常清楚。
但当然保罗要讽刺他们，是因为他们虽然明白圣经的话语。
所以当然这个保罗这个特别讽刺他们，虽然他们明白圣经的话语
或者是他们有圣经的话语，读过圣经的话语，
或者是他们有读过圣经上面的话语，
但是他们却知律法而不信律法，
但他们知道律法但是不行律法。
就算是行出来的也是出于被动，不是甘心乐意的。
就算行出来都是属于被动的，不是甘心乐意的，
也是出于不正确的心态，
也是出于一个不正确的心态。
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基督徒，我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谓我们自己自称为基督徒的，
基督徒的身份又对您我代表着什么呢？
对了，基督徒的身份对你对我代表什么呢？
我们的身份在没有信主这些人的面前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的身份在这些未信主的人的面前有什么意义呢？
求神帮助我们好好提醒自己，
求神帮助我们好好提醒自己，
做一个基督徒，
做个基督徒
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
到底是代表着什么意义。
保罗在十九到二十节继续用一个讽刺的态度，
保罗在十九到二十节继续用一个讽刺的态度，
对着那些犹太人说，
对着犹太人讲，
他们自己所骄傲的事情，
他们自己所骄傲的事情。
保罗说这些犹太人自称为是给瞎子领路的，
这些犹太人深信自己是同瞎子领路的，
是黑暗中人的光，
觉得自己是黑暗中人的光，
是蠢笨人的师父，
是这些蠢笨人的师父，
并且是小孩子的先生，
而且是小孩子的先生。
对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可以拿来说嘴骄傲的，
所以但我们基督徒没什么可以拿来讲和拿来骄傲的。
可能我们也会自认为我们是给瞎子领路的，
可能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是跟瞎子领路的。
曾经我被提醒哦，
曾经我被提醒，
就是除非必要的时候，
就是说呢，除非必要的时候，
不要用到圣经的话语，
不要用圣经上面的话语。
我不了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我当时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但后来我不是用王牧师的办公室吗？
后来我不是用了王牧师的办公室吗？
他里面有一个门就贴了这一句话，
他里面有一道门就贴了这句话。
那我想说，其实就是你要从心里面然后在 外面行出来，
意思就是你要在心里面有这件事，然后在外面能够行得出来，
不要做一个光说不练的人，
你不要只是得把口讲，
不要做一个可以引经据典但是自己却做不到的人，
不要做一个引经据典的人但自己从来做不到。
所以有没有听过拿圣经敲人家头的这样的比喻？
有没有听人说一个比喻说用圣经来拨人头的？
所以不只是犹太人，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
所以不只是犹太人是这样，基督徒都是这样。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更加的谦卑，
更加谦卑，
但是却带着勇气大胆的可以对神来说，我愿意成为你可使用的器皿。
但是我用大胆的有勇气的跟神说，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
我愿意成为属灵瞎眼的人，领路的人，
我愿意成为属灵黑眼领路的人，
成为黑暗中的光，
成为黑暗中的光，
可以当这些在神眼中愚笨的人的师父，
可以在神眼中那些愚笨人的师父，
可以作为小孩子的老师，
可以作为小孩子的老师。
那如果我们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没有一间教会找不到主日学老师，
我相信不会有一间教会找不到主日学老师。
那我们发现最多的问题就是每一个教会好像都找不到儿童主日学老师，
我发现很多问题，教会问题有很多教会都找不到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求神来帮装备我们，
求神来装配我们，
成为他可以使用合宜的器皿，
成为可以使用合用的器皿。
我们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来看犹太人的自欺，
我们从21到22节来看犹太人的自欺。
基本上保罗就要指出犹太人他们是如何来愧对神，
我基本上保罗在这里就 指明犹太人怎么来亏待神，
他们口里说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他们口里面讲一套做的又另外一套，
好像自欺欺人一样，
好像自欺欺人一样。
当我在学习这样的经文的时候，
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甚至现在在讲台在分享的时候，
甚至现在我在站在讲台分享的时候，
我都有一点心虚，
我都有点心虚。
我一直讲犹太人不好，好像我自己多好一样，
我在讲犹太人不好，我好像说我自己多好一样。
但保罗他可以讲，
但保罗佢就可以咁讲，
因为他本身就是犹太人，
因为佢本身就系犹太人，
他本身就是很严谨的，
佢本身就系好严谨嘅，
所以他是用这个希望别人来改变、别人来成长的心态来告诉他们。
佢用呢、用希望别人能够成长、别人能够改变嘅心态嚟话俾佢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不要误会啊，不是很骄傲的。
请大家唔好误会，我唔系一个好骄傲嘅人。
希望啊，自己讲不是很骄傲，很奇怪。
自己话自己唔系好骄傲，好似好奇怪。
但我想要讲的是，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
保罗即系话，你既然教导别人，仲难道唔教导自己咩？
学习谦卑啊！
我哋学习谦卑。
他说：“你讲说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
啊，你保罗话你又话唔可以偷窃，你自己仲系偷窃咩？
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
你话人唔可以奸淫，自己仲可以奸淫咩？
这可能是实际上的奸淫，还有属灵上面的奸淫。
啊，唔系单止系实际上面奸淫，仲有属灵上面嘅奸淫。
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我们不会去做。
对我来讲，我实际上可能不会做，
但是我们如果有这些心里面所产生的偶像，就是做一个奸淫。
对我心里面所产生的偶像都是一个奸淫，
因为你对神不忠，
因为你对神不忠。
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也就告诉我们，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
你都话呢，你自己厌恶偶像，但你自己仲在庙中偷取祭物咩？
求神来帮助我们，自己做不到啊，不要指着说你一定要做到。
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做不到，不要指着人的头说你一定要做到。
我们要鼓励他们，鼓励自己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做。
我们要鼓励他们，要鼓励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做。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也是自欺欺人。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都是自欺欺人。
保罗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在这里我不知道保罗到底指的是什么事情，
或许他是在指一些恶名昭彰的事件，
可能他是指一些恶名昭彰的事件。
这个记载说西元19年的时候，有四名罗马的 犹太人，
他在西元有记载当中，西元19年的时候有四个罗马的犹太人，
劝一位已经归信犹太教的著名的罗马的女士，
劝一位归信
犹太教，
由犹太教的一个罗马人的女士，
然后要他捐一笔钱，然后去耶路撒冷，
希望能够捐一笔钱来去耶路撒冷。
那却在其中中饱私囊，
但其中呢就中饱私囊，
中间领头的那一位，
中间领头的那一位，
他自称说这些的钱是用来教导外邦人认识犹太教的信仰。
呢佢自己话咧，就呢笔钱系用嚟咧，用嚟咧教导啲外邦人认识犹太人嘅信仰。
最后这一件事情被查出来，
后来呢件事被查出嚟啦。
提比拿刘大帝他就下令要就驱逐所有的犹太人要离开罗马。
当时嘅政府又驱逐所有嘅人离开罗马，就犹太人离开罗马。
这样的事件使犹太人他的名声就一落千丈。
所以你今就令到犹太人的名声一落千丈，
那或许是在指类似这样的事情，
可能当时保罗都是指类似这样的事情。
对保罗他自己也被控诉，
对保罗他自己也被控诉。
我们如果记得有使徒行传19章23节到41节当中，
如果记得使徒行传第19章那里一直提到23章那里，
保罗他被控告是偷窃偶像庙中之物的人。
保罗被控告话佢偷窃庙里边嘅物品嘅人。
最后书记啊宣告保罗还有他的同伴啊，并没有犯这一项的罪。
后来呢个书记咧宣布咧，保罗同埋佢同伴咧，并冇犯呢一样嘅罪。
所以他们没有偷窃以弗所雅典米神庙当中的物。
所以他们没有偷窃以弗所的 神庙里面的物品，
也没有谤渎 女神 雅典米，
也都没有对这个女神雅典米。
那为什么他们会被控告？
为什么会被控告呢？
其实因为保罗他阻挡人家的钱财，
因为保罗阻挡人家的钱财，
他不希望这些提倡异教然后用这些不好的名义去敛财，
佢唔希望啲人能够用啲不好名誉嘅嚟到去敛财。
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基督徒在我们行为当中，我们要很小心。
所以我哋做基督徒嘅时候，我哋行为一定好小心。
当我们不谨慎的时候，
当我哋唔谨慎嘅时候，
我们可能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
我哋可能成为别人攻击嘅对象。
当我们不谨慎的时候，
当我们不谨慎的时候，
我们的老我可能会跑出来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
我们的老我可能走出来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
甚至亵渎神的名，
甚至亵渎神的名。
我们不但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但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们却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找机会来见证神的名。
我们却应该在日常生活里面找机会来见证神。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
一家公司的主任还有组长之间起了冲突，
一间公司的主任和其中一个组长之间起了冲突，
那最后他们上的警察局，
最后呢两个人上了警察局。
那到了警察局之后，没多久又两群人来了。
去到警察局没几耐，又跟着两群人一起来了。
那首先一个人对着那个主任说：“某某长老，你怎么到了警察局？”
其中一群人对这个讲话：“某某长老，为什么你去警察局？”
那另外一群人也对那个组长说：“某某执事啊，你怎么搞到被抓到警察局？”
另外一群人就同某某执事啊，做乜你又被人搞到警察局？
原来这两群人分别是问的分别是两间教会不同的牧师。
分别就是这两个是两间不同教会的牧师。
那他们也带了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带了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最后当主任知道跟主那个组长知道彼此都是基督徒，
当那个组长知道彼此都是基督徒，
他不知道脸要摆去哪里，
就不知道这个面要摆在哪里了。
因为过去的15年的当中，他们彼此都不认为彼此是基督徒，
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基督徒。
那主任还对组长，那就好像那个气还咽不下去。
那个主任对组长，好像那个气都是咽不到下去，吞不到下去。
他说：“真不敢相信你是基督徒。”
真的不敢相信你是基督徒。
你为了增加你的业绩，不管什么谎言，你都可以做得像真的。
你要增加你的业绩，你不知道讲几多大话，你要增加你的业绩。
那其实这样的故事对我们来讲好像很好笑哦。
这些故事好像对我来讲很好笑。
那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就很可悲了。
如果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很可悲了。
求神来帮助我们在人的面前。
求神帮助我们在人的面前。
我们是否让他们可以看出，哎，这个人好像是基督徒。
可不可以被人看到，这个人可能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在某个、有这种经验哦？你跟一个人接触了几次，你可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每次你都怀疑这个人应该是基督徒。
可能唔知道你有冇乜经验，就系你见佢同人接触好多次，但系每次接触你都怀疑，哎，这个人可能是基督徒哦。
那最后你鼓起勇气问他，他还真的是基督徒。
最后你鼓起勇气问他啦，你系咪基督徒？佢真系基督徒。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我觉得咁样系一个非常美好嘅见证。
那如果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不提了哦，那就很败坏神的名誉。
如果另外一边就唔提啦，就好败坏神嘅名誉。
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
我的同事，我的家人，
可以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吗？
可以睇得出我哋系基督徒咩？
你可以大胆的跟他说，我为你来祷告吗？
你敢唔敢大胆同你啲家人话我为你嚟祈祷咧？
其实求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机会哦。
求神帮助我哋，俾我哋有机会，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
让佢哋可以感受到，
我们是带着神的爱、基督耶稣的爱，在那个地方生活，在那个地方做事。
我哋带着神嘅爱、基督耶稣嘅爱，喺嗰个时段、喺嗰个地方生活，喺嗰个地方做嘢。
让他们能够借着我们的行为表现、我们的话语、我们的相处，能够认识耶稣。
借着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谈话、我们的相处，能够令到对方相信耶稣。
如果信主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
如果信耶稣没有真正改变到你的话，
不管是看事情、做事情，
无论看事或者做事，
我们要求神真的来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
那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 会做不到。
我又知道我哋点解会做唔到。
让他加添我们力量，
让神加添我哋力量智慧，
那我们能够更加的为着这个信仰，为着主耶稣的名，好好来做他美好的门徒。
我哋做一个为咗呢个信仰，为耶稣基督的名，我哋好好地嚟做佢嘅门徒。
那每一天都不做一个自欺欺人的人，
每日唔好做一个自欺欺人人，
做一个为神做光做盐的仆人，
为神做一个做光做盐嘅仆人。
在我们看犹太人他的自行割礼，
我再来看犹太人的自行割礼。
保罗从25节到29节一直环绕在割礼这个话题当中。
保罗在这个第二章25到29一直环绕在这个割礼的当中。
保罗他要表达的观念是割礼固然是很重要。
保罗是唯一要表达的观念是割礼固然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他们的心态不正确的话，他们所坚持的割礼，
如果他们心态不正确的话，他们所坚持的割礼
实际上也只是当成是一个仪文，也只是一个宗教的行为，
其实就是一个礼仪，一个宗教的行为而已。
但是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在罗马书这个地方，甚至在加拉太书6章强调割礼这个教导呢？
为什么罗马书在这个罗马书这里讲到，还有加拉太书第6章我们都提到这个割礼的教导呢？
这当中的原因可能是当时他们要面对一般犹太割礼派的异端，
可能当时他们又要对面对一班犹太的割礼派的一个异端。
他们主张啊，
他们主张
基督的救恩之外还要加上割礼的仪式才可以得救。
他们主张呢，就除了加上基督的救恩之外呢，还要加上这个割礼这个仪式你才可以得救。
那为什么会这样想？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救恩，犹太人认为救恩是为受割礼的犹太人而设的。
犹太人认为这个救恩呢，是会有受割礼，是为了犹太人的得救来做的。
那因为神应许他们祖宗亚伯拉罕赐给他使万国得福的后裔，
因为他们神应承了这个亚伯拉罕他们 的祖先就可以得到万国。
所以外邦人如果要得救恩，
所以如果外邦人要 得到救恩的话，
他必须先受割礼成为犹太人，然后接受耶稣。
他必须受割礼之后又接受耶稣，
那他可以承受救恩，
然后才可以承受这个救恩。
这样的割礼无形当中就成了基督救恩的宣决的条件。
这个割礼呢，就会成为基督救恩的先决条件。
圣经对当时犹太人的这种观念已经有了结论。
圣经当时对犹太人这种观念已经有了结论。
在使徒行传15章，他其实就有讲到关于这一类人如何来应对他们。
在使徒行传15章里都讲到这一类的情况，怎么来应对这些人。
第一节告诉我们，有几个犹太人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
那保罗跟巴拿巴为了跟这些人就有大大的争辩在当中。
保罗同巴拿巴就对这些人大大有个争战在这里。
之后彼得他站了起来，
最后彼得自己起身，
在第七节第九节到还有十一节，他这样讲哦。
在第七和第九节那里讲，
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圣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在使徒行传
是读吗？彼得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加给我们一样，又藉着圣洁 又藉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的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那我不好意思啊，特别读出这一段经文哦。
我特别读出这一段经文，
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说，当时他们是面对这一群的异端。
所以当时你系顶当时教会面对呢一群嘅异端。
但我们在当中呢，今天来讲，
当中嘅如果到今日喺我当中嘅今日嚟讲，
特别是弟兄们，
特别弟兄，
我们应该感谢保罗、彼得、巴拿巴。
我特别要感谢保罗、彼得、巴拿巴。
如果没有他们对福音的认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抓去隔离。
如果不是他们的对神的认识，我们每个弟兄都要捉去做割礼这件事。
因为他其实他们强调，可能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觉得这蛮合理的。
如果我们没正视这件事，他们觉得都挺合理。
保罗在28-29节告诉我们，
保罗在28-29节告诉我们，
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我又里面做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在28-29节里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在乎灵不在乎疑问，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所以保罗其实要提醒我们，不要看重注重疑问，疑问是很重要。
保罗其实提醒我们不要太注重这个疑问，其实疑问是很重要。
但是你如果单单在注重疑问，你的心里面却不是这样的认识的时候，
如果你单单心里面只是注重这个疑问，但你心里面也都不是这样认识这些疑问的时候，
那你所信的就有问题，
那你所信的就有问题了。
那我们要注重什么呢？
我们要注重什么呢？
我们要注重设立疑问还有律法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注重在哪里呢？在这个设立疑问和这个救恩的这个主耶稣基督。
那我们都知道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
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怎样才能够成为基督徒，
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就因为我承认我们是罪人，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了每一个人，
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了每一个人
的罪啊，
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钉在十字架上面，
留下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留下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
那之后我们相信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也付清了罪的公价。
最后我们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也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个公价，
并且死后三天复活，
并且死后三天之后复活，
那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有永生的应许，
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有永生的应许。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听这个都不知道听多少次了，
我相信弟兄姐妹听这个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了。
但我们当中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
如果当中你就从来没有听过的，
那你刚刚所听的你愿意来接受，
如果你刚刚所听的你愿意来接受，
你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
你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
求神的帮助，每个人都能够很清楚，
我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很清楚
知道我们的救恩就是这样白白的得着，
就知道我们的救恩就是这样白白地得到的，
我们救恩就是这样如此的容易的得着，
我们的救恩就是如此容易地得到的。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管年日是长跟短，
因此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理你长还是短年日，
我们就要好好来检查我们的内心，
我们好来监察我们自己的内心，
要来看我们自己对神是否有真正的认识，
要看我们对神是否有真正的认识，
我们对他的信靠与跟随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对他的信靠和跟随到底用什么心态，
也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
求神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
每天在生活当中可以有属灵的眼光耳朵，然后来看来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每一个恩典，
就是我们每日每日生活当中也 有神的属灵的眼光和耳朵，你每日听神的话，
也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不断地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扎根，
要提醒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不断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
叫每一个人可以为主来摆上，
又叫每个人都能够为主可以摆上，
甘心乐意地勇敢地来做一个基督徒，
甘心乐意勇敢地做一个基督徒，
使我们生命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
使我们生命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您的救恩临到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身上，使我们可以在您的面前成为尊贵的儿女，感谢您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能够经历您的带领与恩典，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自以为是的基督徒，帮助我们学习谦卑，学习顺服，也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可以叫你得着喜悦，叫众人，叫您的名得着荣耀，帮助我们脱离世上一切的诱惑，让我们用心诚实还有心灵与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不去做一个为了鸡毛蒜皮而相争的基督徒，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一同同心来侍奉您，叫您可以帮助我们经历神的福音，在我们的教会，在弗拉逊这个地方可以大大来复兴。谢谢主耶稣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